马
我
太福音
喜欢。
8章34节前，先做一个广告。过往我和红雁师母有开过婚宴家庭班，姐妹们有上这个班的，请上过这个班的，请举手。那只有三位上过这个班，其他没有上过的，在这边特别邀请各位能参加婚宴家庭班。我们的时间是4月1号。周一的晚上7点半到9点，若是各位都太忙没时间上，那请为我们的主日学，也特别为我们两位在教这个课程的老师祷告中纪念。谢谢姐妹们为我前天做慰敬祷告。这是一件小事，但是人老了会紧张。然后因为医生又给我要半身麻药吗？结果呢，一直到昨天，走路都在虚无缥缈间一样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今天没有影响我，可以参加姐妹会。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看到后面满生坐在那边，他真的是摔得不轻。你看看他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没有更严重。哦，真是感谢神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，主耶稣再次来到你面前，为今天 Maggie 带我们唱的诗歌，向你献上感谢。若没有十字架的苦难，我们怎么看到复活的盼望呢？怎么经历复活的大能呢？因着十字架，主耶稣为我们收拾流血。以至于我们从罪中得释放，在这受难中，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你面前，思想你的大爱，思想你为我们流血舍命，让我们为你而活，让我们爱你，为圣，服侍你，恭敬的把受难节。复活节，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师父纪念。接着受难节，接着受复活节，让我们更多的敬礼你，更多的思念你，更多的认识你，以至于愿意为圣，爱你爱人。把今天的这些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与我们每一位姐妹同在，接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，哀跑跟随你。谢谢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周就是前一次8章1到17节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几个神迹，8、9两章都是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，而前一次的神迹。都是有关身体的医治，看到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，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医治彼得的岳母，而在这几个人怎么样，都是被一般人所看不起的。麻风病是不洁净的，百夫长是外邦人，彼得岳母是一个女人。而耶稣请进入他的家，伸手摸他。接着上一次，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爱。主耶稣进入到人群中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、什么样的地位，这一切应验了以赛亚书对弥赛亚的预言。这一切的事也见证他。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。上次也讲到，神迹是一个记号，说明神作为的记号，借着神迹彰显神的能力，证明神的同在。神迹是人所不能做的，神迹通常是违反自然律的，像石灾啊、红海分开这些。神迹是根据神的话语，主耶稣一句话，神迹就发生了。神迹是彰显神的荣耀，不是彰显人的作为。 神迹是针对特别的需要，瞎子看见，长大麻风的捷径啊！神迹证明神的仆人猛拣选，就像摩西，像保罗，神迹未必需要人的信心才得以成就。百夫长的仆人，耶稣就是这样子，一句话超越了时空，没有讲到百夫长的仆人有没有信心呢？啊，神迹本身未必叫看见或经历的人真正的信神。有的人就是信了，有的人还是不信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人呢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10个灾的大神迹啊，他的心一直刚硬，一直刚硬。后来神就任凭他刚硬。所以当时我们一直拒绝神借着周围的事情。要吸引我，要带领我们，感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若是我们一直的拒绝，神也就任凭。今天我们18到34节的这一段经文，刚才大家已经背诵了，马太福音啊，不，8章26节就不再念了。这章的主题就是跟随耶稣的困难。今天你我都是跟随耶稣的，困难是什么？耶稣平静风和海，耶稣赶鬼入了猪群，这是3个段落，也是他的简纲。让我们思想一下这3个段落，跟随耶稣的困难，我能学习到什么？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件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耶稣赶鬼入猪群，他借着赶鬼的事，在和我说什么？我们在北美生活，对耶稣赶鬼的事，赶鬼这种事似乎是很少听闻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但圣经说了，神的话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学艺，教导人怎么走正路，都是有益处的。我们思想一下，到底他到借着这一段，他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又是什么？18节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，那一边是到对岸啊去。主耶稣一边赶鬼的事工，非常的有果效，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人跟随他。很多的人都是因为好奇，所以跟随着主耶稣。但在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却离开人群，渡到对岸去。为什么他需要离开人群？可以思想一下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：“夫子，夫子的意思也是老师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文士是当时代的宗教领袖，也是释经家，也是律法师。文士可能起源于主前6世纪伊斯兰的时代，因为在尼希米8章9节很清楚地讲，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伊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所以在这边就提到文士这个职位啊，文士的地位超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文士呢常常勾结法利赛人和祭司来抵挡耶稣。你在马太福音，你后面越看越多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啊。文士的职责有3方面，他们是抄写圣经，非常严谨的啊。他们解释圣经与订立不成文的法典，他们教导研究律法。很多的文士都属于法利赛人，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，尼哥底母和加玛列都是法利赛党的文士，文士也是犹太传统的作者，他们强解圣经，以遗传超过圣经，所以遭到主耶稣的责备。在15章马太福音3到6节，耶稣回答说："你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当孝敬父母，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分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。"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我把该孝敬父母的钱奉献了，所以我不用孝敬了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圣经说要孝敬父母，并没有说你把钱奉献给神就不需要孝敬父母了。圣经还有特别的应许，孝敬父母，新旧约就讲了，在世得福长寿。所以这些文士他们自己强解圣经，在主后是70年，耶路撒冷被毁，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及祭司都消失了，唯独文士到如今还在。文士就是犹太人的拉比，到如今还在。8章20节，耶稣说：“瓠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。”银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句话你读了后，你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？耶稣，弥赛亚君王，耶稣，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却怎么样？没有枕头的地方，瓠里有洞。飞鸟有窝，我们的主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主耶稣这句话答非所问，文士要跟的是跟他，他却说了这样的一个话。他没有立刻接受这位文士为门徒，却告诉这位文士，跟随主耶稣会有足无定处的困难，也是提醒这位文士，你要考虑清楚。跟随主所要付的代价，今天你跟随主有没有付任何的代价？有没有？有的人受家人的逼迫呀。曾林芳牧师就因为信主，被家人完全的赶出来，完全断绝他的经济。吴用长老也是。听到的太多了，今天你呢？我相信多多少少会有不同的代价，至少以前的主日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一些你要做的事情，那你信了耶稣，主日就分别出来了。今天是主的日子，我一定要去崇拜。以前有任何的好电影来了。就去看电影了，一部不够，还有2部。那现在呢？不是说完全不看电影了，几乎很多电影你再也不感兴趣了，也不想看了。以前很多的活动你可以参加，但是呢，现在很多的时间，因为在怎么样，在教会，在团契。这是一些代价，但这个代价我们付的却是怎么样？心甘情愿。奉子讲的对，心甘情愿，没有人比你。你越来越多放下自己以前的喜好，越来越多放下自己以前想做的事，是心甘情愿。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爱，舍命的爱，吸引我们。因着他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，这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个信主的儿女身上所做的。主耶稣在世上拣选了卑微的人、软弱的人，来完成他伟大的工作，以致使人，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自夸。文士虽然是有地位、有身份。但他的地位、身份并不足以让他成为怎么样神的儿女。我们进入神的国不是靠我们的身份地位，我们进入神的国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看到若不是他救我们，我们无法被拯救；若不是他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也不会一直的。跟随着他， 做主门徒的困难，前面已经讲了，租定处，四海为家，三餐都不定，因为跟随主的带领嘛。做主门徒呢，也跟随主，随走随学，主耶稣生命的榜样，主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。一直在激励着当年代的门徒，也激励着我们。生活上学习到真理与应用，主洁净圣殿，饶恕轻盈的人，让我们看到主的殿是祷告的殿，万不容做买卖的在那边玷污神的殿。饶恕轻盈的妇人，让我们看到。人认为他是罪，人认为他没有资格接受救恩，但主耶稣的爱怎么样？完全的饶恕，完全的接纳，改变了这个妇人。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，你自己可以去想。学习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，医治麻风病人，一个不洁净的人，一个人人都要远离。离开的一个人，耶稣却去摸他，医治他。耶稣哭了，耶稣哭了。当你看到耶稣哭了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我们缺乏怜悯的心肠，我们常常视若无睹。看到以哈的战争。乌俄的战争，多些，多么多伤亡的人，妇人有个太太要生小孩呀、啊，完全没有打麻药，直接就给她剖腹。我们作为姐妹，看了能不哭吗？耶稣哭了，米塞亚君王。他怜悯心肠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，周围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有没有这样怜悯的心肠？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这是当时的谚语，就是养老送终的意思。这位门徒想要先尽自己为人子的责任，尽了人子的责任后，才来跟随主耶稣。再说，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理由。这也可能是这位门徒借着尽孝道的借口来婉拒拒绝耶稣的呼召。因为有一个背景，犹太人非常重视殓葬亲人，连宗教的规律、条例都要压在后面，所以犹太人死事实的当日就会被埋葬了。所以从他们的背景看。知道这位这个人这个门徒也是一个借口。主耶稣在这边告诉这个门徒，不要等到埋葬了他父亲后才来跟随主。主在这里不是要门徒不要照顾他地上的父母家人亲人，因为主自己在十字架临死的时候，还把他的母亲托付给门徒来照顾。主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们不要把地上的事都办妥了，然后才跟随主，服侍主，要把握机会。想想玛利亚香膏抹主，服侍主，要把握机会。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不能不再提我的弟弟，22岁得胰脏癌。他没为自己说为什么叫他得胰脏癌了，躺在床上，我和姐姐都飞过纽约去医院看他，却告诉我什么？很可惜，我去年才奉献我自己要做医疗传道，没有想到还没开始他就要接我走了。服侍主，把握机会。谁不知道？谁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样。这一周我心情不好， 因为我们一个非常亲爱的弟兄，在最早五家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同一个小组的，阮长老也一直是在带领他，赵福光弟兄，一个29岁的女儿，做得非常成功，工作，人也非常的活泼可爱。那天早上起来，头痛，7点多钟头痛，然后就有一点想要昏的样子，就立刻来外万送医院。到了医院，一照片，脑里边完全是血，仅仅29岁。当我们福光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，阮长老带着我立刻去了 Redwood City 的凯瑟琳医院，他在插的管子，母亲就一直说要动脑部手术把血放出来，还没有做任何下一步的治疗。这个小姐妹就已经离开世界，伤你之痛，不是你去陪伴她就过去了。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明天。我的弟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弟弟，这个小姐妹也是非常健康的小姐妹。人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把握住机会。神的国、神的教会不是缺乏你一个人服侍。我们今天能服侍，我常常觉得是他抬举我，他拣选了我，抬举我，还给我机会服侍。不管是你是做哪一方面服侍，看到周围的人说离开就离开。我们应更要把握住机会，向周围的人传福音。刚才 Maggie 也祷告了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富光赵弟兄昨天来我们家，我看他能够从那种伤痛的情绪稍微走出一点，是因为他知道他女儿现在在哪里。虽然肉身不舍。但是他知道那个地方好的无比，有一天他和太太也是会去那个地方。救灵魂的工作何等的重要！22节也是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第一个死人是指灵力死了的罪人，以弗所说2章1和5节都说了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而后面一个死人，这只是指肉身死了的人。这位门徒的父亲可能还没有死，我多了一个疑哈，他想等到父亲去世之后才来跟随主。主耶稣却告诉这位门徒，让没有信主的人、没有生命的人，就是死人、没有神的生命的人，去照顾埋葬将要去世的父亲。就是这个要死的人，23到27节，一个超自然的神迹，耶稣平静风和海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淹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暴是巨大，动乱震动，暴风在原文是地震的意思。马太福音8章23节是继续马太福音18章18节，他们夺海的故事。加利利海地域海平线680尺，有暴风是常常见的。加利利海大概有13里长，8里宽，也是世界上最低陷的淡水湖。虽然海面在海拔以下680尺，却会常常出现忽然的风暴。因为地形的原因，加利利海西边没有大山挡着，地中海的飓风就是可以直接吹到加利利海。航行中的船由加百农至加拿大区域，大概12里，忽然遭到风浪的袭击，海面汹涌翻腾不平，使航行中的船 是十分的危险。主知道暴风要来临，主耶稣他可以资助暴风，但是他却允许风暴来袭击。我想也是借此让门徒学习功课。我们人生的风暴，一个信主的人，借着风暴常常会经历，更多的经历神的作为，也常常会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。风暴来袭，并非违背了主的命令。当时门徒正依照主的意思渡海，要到另外一边去。当讲到风暴的时候，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我们这一代比较好，上一代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你听，有的说某一家的人得了癌症，另外有人说不知道他家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以至于爸爸得癌，弟弟得癌，这是很可悲的事。主耶稣有怜悯的心肠，求主耶稣给我们有怜悯的心肠。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的口舌不犯罪，得罪他。所以在这边，并不是因为门徒违背主的命令，因为当时门徒正在依照主的意思过海，要到另外一边去。马可4:36，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然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同行。暴风来袭。门徒甚为惊慌，并责怪主不顾他们，主却在船上睡着了。当有风暴来的时候，当你人生面临风暴的时候，你向神祷告，似乎神都不垂听。你有没有这种反应？你为什么不顾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你为什么不医治他？你为什么让我这一几个月都找不着工作？把一切的责任是不是都要推到主的身上？是不是他不够爱我？是不是他不能？没有怜悯？暴风来侵袭，门徒非常的惊慌。以至于他们责备主不顾他们，而主却在船上睡了。马可4:38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我相信有不少人说过这句话：“我都快死了，你不顾吗？”我三餐不济，你不顾吗？我儿子的光景，你不顾吗？门徒来叫醒了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”这一段呢，在马可福音4:35-41，还有路加福音都记载，耶稣睡着了。而在马可福音4:3-5，37-38，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都满了水。主耶稣在讲完登山宝训之后，他下了山，医治了百夫长的儿子、彼得的岳母，及医治许多被鬼附和一切患病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甚至大风浪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睡觉。马可福音4:38，耶稣在船尾。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路加福音8:22-23，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”他们就开了船，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这边的湖和海是同一个地方，都是加利利海、加利利湖啊。门徒叫醒了他，再一次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门徒因为那个风暴，甚为惶恐，以至于他们责怪主：“你怎么都不顾呢？你怎么还有心睡觉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 为什么胆怯呢？一日起来，试着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。在这边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先责备门徒的小心，你们这小心的人呢？小心是什么意思？对神的话语，对主耶稣的全能，完全失去了信心。一点点的风暴，对主耶稣的全能就起了疑惑。当我们对神的话语失去信心，当我们对神的话语起了疑惑的时候，紧接着带来的是什么？惧怕、胆怯，没有了依靠。他责备他们小心。我们今天，我们对他的信心是怎么样？我们坚定的信他、依靠他呢？还是有时候信，有时候怀疑，还是摇摆不定？若是把你摆在这条船上，外边风暴那么大，而他却在睡觉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主耶稣责备了门徒小心，然后再斥责风浪。这是神在弥赛亚身上所彰显征服自然界的全能啊！在诗篇89篇第9节，以管辖海的狂傲、波浪的翻腾，你使他们平静了。斥责风浪，见证了弥赛亚的全能胜过了自然界。耶稣醒了，斥着风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，连风和海。也听主耶稣的吩咐。马可并记载，耶稣醒了，斥着风，向风说：“住了吧，就是不许作声，静了吧，安静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平静。这话大有全能，风哈哈都因此止住。23到34中的神迹是强调弥赛亚具有建立天国的全能，而他的全能包括了神的创造、自然界方面，就是23到27节，还有超自然方面，28到34节。众人稀奇说：“这是怎么样的人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刚才说，你若是在船上，你有什么反应？怎么风和海都听从他了？原来祷告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原来神的话语有这么大的全能，这是怎么样的人？风暴使门徒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，正如约伯从前风闻有神，他经历了苦难后，亲眼看见了神。约伯记42章5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门徒起初可能认为主耶稣是一位能够行神迹奇事的先知或神人，就像先知以利亚使天降雨降火。门徒知道主耶稣后来要受难之事，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才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16章15到16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你对耶稣的认识，你对主耶稣的认识是在哪一个层面？他只是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，解决了你的罪，还是更进一步？他改变了你的生命，还是更进一步，他圣灵在你的内里激励你，充满你，他的爱浇灌你，以至于你要快跑跟随他呢？想想我们对他的认识在哪一个层面？巴不得我们这一段真是很容易的圣经，更深的认。 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边？人生中每一次的风暴，每一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些风暴。对当事人来说，都是不容易胜过。可能周围的人说这算什么，但当事人不会这样觉得。感谢主，他都会帮助我们，借着风暴对自己和对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虽然有时候他允许风暴临到，但是我们信主，我们主是主的儿女。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诗篇107篇28到30。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。他是狂风直起，破浪就平静，风起的浪静，他们便欢喜，他们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。我最近在看穆迪的传记，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而穆迪母亲的见证，也印证在我们姐妹会中的一个姐妹。我不要提她的名字，差不多的见证。穆迪的母亲，一个寡妇，而且是极其贫穷的一个寡妇，抚养9个孩子长大，何等的不容易！穆迪的父亲是水泥匠，工作中突然感觉肋旁疼痛，勉强回到家，走进床边跪下，就死掉了。这是太大的震撼，这么的突然。而他去世的时候，穆迪才4岁，在弟兄中排行第6，家中已经有了7个孩子，最大的哥哥只有13岁，一个4岁。小的一直到最大的13岁，可是那穆迪父亲死了1个月，他母亲又生下一对双生一夫子。穆迪的父亲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半点赡养费都没留下，家里穷到一个地步，什么都没有，连生活中的木材都没有，因为家中没有木材生活，他的母亲就叫孩子们都睡到他的床上。整个早上，母亲和这几个孩子都躲在被窝里，一直到上学的时间到了，才起床去上学。穆迪的母亲怎么样带着九个孩子度过没有父亲这漫长的日子呢？这位守寡的母亲，她借着祷告、神的话语和辛劳的工作，来养育她这9个孩子。有一天晚上，当孩子们睡了以后，穆迪的母亲哭泣祷告。她拿起圣经，是先生送给她圣经，哭了很久，擦干眼泪，翻开圣经，摆在她面前的是《耶利米书》49章11节：“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生命；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。”穆迪的母亲哭泣着说：“哦，神，我知道你是。”是你把这些孩子给我的，若我尽我母亲的责任，我相信你必做他们的父亲。他就把这些祷告的话写在那些圣经的旁边。穆迪的母亲从神的话得到安慰、鼓励，得到力量，在漫长艰苦的日子，她尽力的做一个尽职的母亲，一个穷寡妇抚养9个孩子。在当时的年代，在人看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有一些好心的邻居就劝他：“你何不把孩子送掉几个呢？”穆迪的母亲总是说：“不行，只要我有这一双手，我绝不会这样做。”他的邻居继续说：“你知道一个女人养不大9个孩子的，而且9个男孩子，他们将来不是进监牢，就是被处刑吊死。”在那个年代，还有死刑吊死的。穆尼的母亲一面为这9个孩子祷告、仰望主，一面日夜操劳工作，要养活这9个孩子。最后，孩子都被他养大了，没有一个孩子进监牢，也没有一个孩子被吊死。后来，穆尼的母亲去世了，他在死的时候，墓碑上刻着：“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。穆迪母亲出殡的时候，穆迪说：“如果人都有像他这样的母亲，这个世界用不着监牢了。”穆迪家里虽然是极其贫穷，但穆迪的母亲在孩子面前总是高高兴兴。家对孩子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。只要母亲活着，只要她住在家里，穆迪和其他的孩子都活在爱的养育中，所以圣经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凡敬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，便为有福。哪怕你是一个寡妇，哪怕你要养9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因着你的敬畏，因着你的依靠，必不蒙羞。他必与你同在，他必帮助你走过你人生中的风暴。耶稣来到加达拉，28到34节，耶稣渡海到那边去，来到加达拉人的地方，有2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出来，迎着他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从那条路上经过。耶稣来到加利利海的东岸，海边的一个小村落格拉森。马可福音6章1节记了哈，属加达拉城镇，离海边约有5里。这个地方是迪加波利10个城之一，附近就是近海的一个山地，有很多的坟茔，甚多须废，到今天还在。其中的居民，这个地方的居民都是外邦人。马可5章25节，有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，因为屡次用脚链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颈被他折断了，脚链也被他弄碎了。总没有人能制服他，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你这边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的？伤人伤己，整个的社区不得安宁。路加福音8章27节，这个人许久不穿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马可和路加都记载那鬼的名字叫群。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你叫什么人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”所以就显然那个地方很多人养猪，也有很多的鬼啊。路加讲到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是福泽，他的鬼多。”马可说：“鬼再三求耶稣，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。”儒家说：“鬼求主不要吩咐他们到屋底坑去。”从这样的记载，你可以知道，鬼也知道一些灵界的事情。鬼被赶出去之后，马可和儒家都记载，得医治的人想跟随耶稣，但主耶稣却打发他回家去做见证。5章18节，马可福音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，都告诉他们。”路加8章38，鬼所离开的那个人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这一段记载显示人在撒旦统治下的可怜情况。他丧失健全的心智、自我控制力，他充满恐惧，失去家庭的乐趣、友情，有可能永远陷入永远沉沦的结局。他周遭的人也因为他们失去了安宁，让我们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，他从社会到底获得了什么？他被捆锁，他被隔离，他被威吓，社会不能改变他，不能解决他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却看到主耶稣在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做了什么？他们喊着说：“神的儿子，我郁闷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”神的儿子也是耶稣弥赛亚的称号。前面说了，鬼认识耶稣，在登山宝训，在马太福音第4章，魔鬼来试探耶稣，神的儿子，时候还没到，指他们受审判的时候还没来到。儒家复印8章31节，鬼央求耶稣 不要让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。求耶稣，魔鬼是邪灵，他会知道一些灵界的事情。例如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在马太福音4章1到11节那边，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。魔鬼知道在末日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，魔鬼害怕耶稣现在提前就叫他们受到神的惩罚，把他们扔到硫磺火湖里受永远之苦。因为这一段记载在启示录20章10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就是蛇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们认为耶稣到此地，就是讲他们末日提前知行了。有位圣经学者讲这句话"末日提前知行了"，说魔鬼的话是什么呢？你来太早了。时候还没到呢，魔鬼却不知道主耶稣这时候来到世上，并不是为了审判世人，乃是要完成他救赎世人的大功。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吃食，猪在神眼中是肮脏不洁的。利未记11章7节，因为提2遍不倒计啊，就与你们不洁净，这是旧约律法的定规啊。比后是22章22节，所以说到不错，狗所吐的转过来又吃，鸡鼠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。一般说来，那是犹太人不养猪，他们不吃猪肉，因为也不能用来献祭，也不能用来做食物，所以那一大群猪显然是外邦人养的。而今天在新约，我们上次在预查的时候有提到，今天新约还有没有洁净不洁净呢？提摩太前书4章4节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是可欺的了。鬼央求耶稣说："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12章43节，乌鬼离了身，就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马可5章9到10，耶稣问他说："你们叫什么？"他说："我名叫群，因为他们多的缘故。"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。这2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魔鬼若不能直接在人身上捉弄人，他要借着外面的事物附身猪群，间接的捉弄人。为什么魔鬼附身在猪群呢？猪是不洁净的。今天若是有人被撒旦攻击，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所言所行有没有不洁净之处？有没有不讨神喜悦之处？有没有不合神意之处？有没有给撒旦留了把柄？也是说，去吧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猪忽然创下山隘，投在海里死了。去吧，鬼才行动。再次说出主耶稣的话语的权柄，连鬼也在主耶稣的掌控中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。主耶稣允许鬼进入猪群。表示了那些不洁净的钻戒心安也是被允许，就是魔鬼也是被神允许。马可福音5章13节，耶稣允了他们，魔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去，于是那群猪创下山崖，投下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对不起，在我上马太福音的时候。根据阮长老的查考，所以一头猪大概500块美金，那2000头猪你就算算，他们损失是多大？鬼央求耶稣把他赶出去，进入猪群的原因，因为鬼喜欢附在人身和动物的身上啊。魔鬼的作为也是有区域性，因为他们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主耶稣允许他们再附在人的身上。猪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主耶稣答应他们。主耶稣允许魔鬼进入猪群的原因，表明被鬼附的人得到释放和自由的价值远超过2000头猪。这个段落最重要的一个信息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看重人的生命，胜于2000头猪。我们今天有没有看重物质胜于一个灵魂的得救呢？ 我们有没有忙忙碌碌在为物质追求的时候，忽略周围还没有信的人呢？再一方面，也预示了魔鬼撒旦的最后审判的下场，也显明魔鬼的作为使被缚的人和动物疯狂失控，下场是非常悲哀，也警告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猪是不洁净的，是不可以吃的，本身就不应该养。生命记讲了，猪那边不念了哈。养猪的主人虽然失去了这么多猪，也可能导致他知道律法，也许他会认罪悔改，归向神。城里的人呢，也借此知道主耶稣是大有权柄神的儿子，因而认识主，不改再养猪。这里外都受捆绑，全人都死掉安宁的人，主冒着危险结束他们，来到他们中间，显明了神的恩惠和慈爱怜悯。主耶稣拯救他们，他借着自己的权柄吩咐乌鬼离开。主耶稣恢复他们神知，让他们回到社区过正常的生活，就像大麻风的洁净。他可以回到他的社区过正常的生活，放猪的人就逃跑进城，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都告诉人。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，去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合城的人，整个的人都不要主。你看到不认识主的人在拒绝主的事上都是盲从。也都是团结。加拿大合成的人出来应见耶稣，他没有感谢耶稣，是那个被误会的人得释放，他们为此感谢这个人得拯救了。他们也没有求耶稣赔偿他这2000头猪的损失，他们只有要求耶稣快快离开他们的境界，因为他们怕遭到更大的损失。因为乌鬼而伤死了2头猪，似乎可惜，但想想这2个人得以脱离撒旦的权势，不是任何财物可以比的。主耶稣爱这2位被鬼所附的人，同样，主耶稣爱世人，不惜付上舍上自己生命的代价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。他的爱是不惜代价的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对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对周围那些被捆绑的人，我们看到了吗？我们能为他做什么？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语。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周围有诸多被捆绑的，有尽力奉报的，巴不得你给我们有怜悯的心，巴不得你给我们有智慧力量，成为周围人的祝福，能够引导他们，带领他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。以至于他们得拯救，以至于他们在世上有盼望、有依靠，人生更有意义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姐妹。